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今天的夜猫子的家。大兴跟您度过今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您现在听到的是奥斯卡这个金像奖颁奖的仪式的音乐。每年的春夏，就是每年到二三月吧，在这个乍暖还寒时节哈，在美国的名副其实的，也就是我们的洛杉矶，都有一间影视界的一个盛会，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那今年呢，奥斯卡应该是这下，我们现在是星期一，到星期天是3月2号，这是今年的应该是第97届，好像是奥斯卡颁奖这个仪式。我今天晚上呢，在我的直播间里头，请来一位我的好朋友，以前这个电影学院的高材生啊，然后到美国也教过电影，安景福安老师。他呢是对于每年对于奥斯卡的电影他都看，不光看，他要做评论，而且呢他的这个评论时候的准确度还是惊人之高。因为去年前年我都知道你的这个评论都非常之准，了不起，这个兄弟佩服。这样，安老师，你给大家给我的听众，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是安景福，自幼嘛就喜欢音乐、戏剧、电影。1985年从山西大学毕业以，82年毕业以后，就到北京。
你这就把你的年纪就给人家给甩出去了。82年的人，您得多大年纪啊？
没关系，然后
这也就说明他是七八级的这个大学生，那时候的那个年纪，不是我们自吹，那时候上学的人这个入学率非常非常之低。
然后在电影学院呢读研究生，读电影理论、电影美学、电影历史。
OK。
因为我专业呢是在大学的专业是英文专业，所以呢对美国电影呢就当然就更关注一些。等我毕业以后呢，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做研究，过了4年吧，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在芝加哥，哥伦比亚 College 教中国电影，教了1年半，后来就不好意思说话，
下海经商，
就失业了。去，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对中国电影感兴趣，那就下海经商吧。
但是电影还一直是你的最爱，是吧？
对，因为好像融在血液里，因为就这么点长处，在电影学院嘛，你就要学世界史、世界电影史，各国的电影都要看，老的、新的，然后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亚洲的，所以说对电影呢有一种好像是我的伙伴一样，就
灵魂伙伴，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然后呢，有过去学的知识。你去看的时候就怎么说呢，比一般观众看热闹的就要看的稍微细一点，看里边的剧作啊、导演啊、音乐啊、编辑啊、剪辑啊，还有这个演员呢等等，这些看他们这些艺术家怎么在这个片子里边做贡献。
了不起了不起。我这个刚才在开始播音之前，我跟景富老师我们两个聊天，因为我今天刚去索尼的片场里帮人做一个事情。那个是当然是后期录音的事情，那后期录音师呢他有45年，我不至少是45年，可能好像甚至他说49年的这个工作，就做后期这个声音的这个工作经历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他一旦看到声音好的时候，他一旦听到这个电影，当然这一定是在 各位听众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在大屏幕在影院里头看到，你要在手机上啊，在平板电脑上看看不到这些效果的。他说在大屏幕上一旦看到一个好的电影，他的声音要好，哎呀，从左边传来的声音很大，从右边传来的声音很微妙等等等等，他说他就会热血沸腾。我要说这话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有的人啊在这一生中他就有这个 luck， 就是有这个运气，他就能够找到他自己就是为之就是废寝忘食的这个这件，或者是一个手艺也好，说一门学问也好，或者是一个哪怕是一个人呐、啊，或者这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灵魂伴侣，这是极为了不起的人。我觉得景富老师您就是这样一个人。你跟你说电影的时候，又每次大家都就如仰高山。
没有了，眉飞色舞。
对，眉飞色舞。好，那反正我们今天呢，我这个时间稍微比其他同事长一些啊，这个终点，但是毕竟也还是时间不是很多。我们呢就咱们就切入这个主题，今年的这个奥斯卡的。咱们先从大面上说哈，你觉得今年的奥斯卡的电影，跟以往的这些奥斯卡，提名和跟获奖电影相比，是一般还是说比这个比他们要高一层还是低一层？首先我问你，是不是都看了？基本上你都看了，对不对？
都看了，
基本上都看了。
我现在呢是属于 freelance。
自由职业，
没人管我，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到那儿看电影就看电影，
我命随我不随天。
对，然后呢，每年呢差不多是八月底九月初去这个 Telluride Film Festival 去。
哦，对对对，每年你都去
看电影，看那么四五天，然后呢去多伦多电影节去看十天吧。然后回到芝加哥呢。差不多也看个十天，所以基本上就把今年的好片子，就是2024年的好片子就都看了过。
我也要再给大家剧透一下，景富老师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后门，因为他的女儿呢是好莱坞最了不起的独立制作，要也包括商业电影的这个发行公司的一个特别主要的收买片子的这个总负责人。所以呢他呢也这个近水楼台一些，那我相信。
你像今年有一个国际电影，就是奥斯卡国际影片最佳影片，有一个 long list 还是 short list， 我记不太清，因为一共有十五部，这十五部
short list 这样，
我都全看了，
全看了啊，
一个都不漏的。然后呢现在这个 Best International Film
就是最佳国际影片，
最佳，一共有五个，这五个呢也都看过的，所以说还能跟大家交流交流，我看了这些电影的那感觉。那么奥斯卡这个十部最佳影片的提名呢也都是看过的，还有一些不是最佳电影的提名的，你比如像那个Sing Sing， 就是监狱里边剧团怎么生存，怎么改让这个参与的人体验这个戏里边的人物的情感那个美，然后改变人生，这样一个片子。没有在最佳影片里边，但是好评也是很多。那个主演呢叫我看他这个名字哈。
这是美国的影片是吧？
美国的影片。
OK。
那些其中那个演那演角色的那个演员呢有好些。都是当年在这个监狱里边真是。做了这个剧团的演员的
犯人，
出来以后然后又演这个电影，
在演电影，就等于演自己，
很特殊的一个电影。这个男主角呢叫我看啊，男主角叫
对，这样的故事都会是非常，因为如果是真亲身经历过的话，这个我们以前也我跟我的听众也经常讲过， 它都是有一种震撼力，因为演是一件事情，而表达表露表演是一件事情，表达跟表露是另外一个事情。
这个演员叫 Coleman Domingo， 他在里边演了一个他是剧团又编剧本又指导别人怎么演戏，就是又是导演又是编剧，他的一些困惑挣扎遭遇，然后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一开始这个朋友呢不太愿意进到剧团里来演，他有他的问题，后来他把他拉进来，然后呢那个演员那个人呢演的也慢慢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心灵上得到一种净化升华，就两个人的友谊是为主，然后那个人先出来，他呢因为这个司法制度里面有问题，就把他还搁置在那儿，大概又过了几年出来了，两个人见了面，就要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
这不就是《肖申克的救赎》吗？听上去，
他还不一样，对，不一样，就在这个，他是一个剧团，剧团里边，你想你要去演一场戏，说实在的，你要进到人物里边，你体验人物的这个辛酸苦辣，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实际上你是在净化你的灵魂。他这个片子就是这样一个，所以这个片子呢，男主角最佳五个男主角里边一个提到了，
然后那个
最佳改编这个剧本提到了
，OK，
最佳改编剧本呢是一个导演和一个剧作者，他们呢就是根据一个篇文章，就是报道这个剧团的文章，然后就进去跟这些。演过戏的剧团的以前的剧团的人聊和现在的人聊，做了这么一个片子，把两个人的故事呢作为主线，就发展出来这么一个片子，受到很多好评呢。
但是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就没有被提名最佳影片呢？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政治原因，有没有各种各样的 money？ 还是
没有这十个 slot
就这么十个
slot， 你稍微靠外面第十一个、第十二个
第十二个就不行了。
你五个演员也是这样啊。你第六个、第七个
就不来了，不能提最佳提名说提出十二个人那不行。
对，这个提名呢，他是你像这个导演，他有导演就是奥斯卡导演的这个分会，就是 branch。他们提名的时候是这些branch 里面提出来，那就有五个，你比如导演是五个，摄影是五个，声音是五个，主演女主演五个哈，男配角五个，这样的都是演员，是演员部演员分支提名，等到那个大家都投完票了以后呢，没有说大家都投，就是开始投票的时候。提名是只是各个部门提，到了投票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去投。你是演员，你可以投声音；你是摄影，你可以投这个声音，还有这个导演什么的。那个一开始的那十部片子，最佳十部片子，那是大家都可以提的。但是呢，具体到每个部门那些提名是必须是那个 branch， 就那个分部里面提。
明白。
等到那个提完了以后，他是2月11号开始投票，到2月18号结束，这7天里的时间呢，你就可以乱投了。你想投谁投谁了。
反正今年我刚才开车来的时候呢，我是这个听收音机里面说现在是开始演员，因为演员毕竟是众多嘛，他比方说这个什么导演要是相对少嘛，
16万，
所以演员现在就开始就所谓乱投的时候，说现在开始是演员，大家都拼命要投这个哪个戏好。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今天我的嘉宾是安景帆老师，在谈奥斯卡。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我现在的。播音间里的嘉宾是安景夫安老师，我们在谈奥斯卡。 刚才啊，在这个广告休息之前，我们谈到说奥斯卡这个评选的这种方式，那说到了一定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你到就敞开就等于放开了，是吧？
实际上就是今年的2月11号到2月18号，
嗯，
哎，谁都可以投谁，这个演员的这个奥斯卡这个 member 里边，我不知道有演员有多少，但是那个演员工会里边现在人数呢是16万，
嗯，
是。实际上应该是 Academy 里边大概是60%都是演员
啊哈，
应该是这样，
也啊也
很，所以他们这个影响力很大的。但是这个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天他们发这个奖叫 SAG Award、
嗯、
跟那个因为已经在截止2月18号以后了，所以他们这个评奖不会影响到奥斯卡的评奖，因为奥斯卡18号已经结束了，他23号他才去发奖，所以不会影响到那边。嗯、但是呢，
yeah, yeah, yeah.
你就想，如果在16万这个演员里边有很多是奥斯卡的里边，你就可以奥斯卡这个就是Film Academy 里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个倾向和那边差不多，可能能吻合。
嗯、
所以说。你这个昨天是什么人？昨天是什么人得了这个奖哈？
嗯，
哎，那个女演员奖呢是给了德米莫。
对，
哎，
德米莫尔
啊、
嗯，
德米莫尔为什么给德米莫？这里说实在的，不光是说奖励他，现在
拍的这个
50多岁了还是
60了？德米莫尔62了，
都60了。嗯，他的这个片子里边叫某种物质、
嗯、
英文的名字叫 The Substance、
嗯、
那个贡献很大很大。这个片子、嗯、据说是要拍一般这个镜头一个片子镜头拍1000到2000个镜头、
嗯、
这个片子据估计差不多2000到3000，
嗯，
这个活儿很重的了。这就说这个Demi Moore有时候一条就是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他要拍45次的。
他本人呢、啊、我也插一句
啊，
他本人是一个极为敬业的，英文叫 perfectionist， 就是完美主义者。
对，
我呢有幸20多年前跟他拍过一次戏，到我女儿这个疫情前过生日的时候他还给我女儿寄了本书，写着签着他的名字。他当时拍的是打斗的戏，他那时候已经40岁上下了。那个拼命啊！
对，那这个片子你能看出来？
你能看出来？你是被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因为确实内行一看，说这个东西拍出来，而且你看啊，他每条你就看他的演戏的时候啊，每条都是 right on， 他就 very intense。我这个说不了，每条都我不愿意跟这个在空中跟那个因为我知道我有些听众英文不是那么好，所以他每一条拍下来的时候啊。他都是全力以赴全力以赴的拍、
嗯、
那你想如果本来你就拍1000多你要拍2000多的话就全力以赴还要加倍的话，那难怪人家说这个名至实归，对吧？
对吧，
人年纪那么大，人家成绩那么高，演戏老实说他又确实是个演戏的天才，说实在的、
yeah.
你看他那个叫什么叫最有名那个叫 The Ghost， 叫
Ghost
人鬼情啊、
人
鬼情，那是那时候年轻啊，但是现在他一如既往而且更是炉火纯青。所以这点我替这个我现在跟他的助理还经常联系，我替我这个当年的朋友吧，咱谁都不敢跟攀附人家那个高大上的人啊。哎，你接着说。
哎，我说这个男演员呢，
嗯、
最佳男演员给了Timothy Chalamet。
Chalamet， 对，
哇，
那也是了不起啊！
这个孩子也不能说孩子，这个年轻人很用功的。
嗯，
他为什么得这个奖？是因为他拍了那个 Bob Dylan 的自传片啊，
对，
从1960年到64年，应该是这段时间。
对，
他就是这个人物呢，是就 Bob Dylan 从19岁来到纽约，闯天下，
想当歌星，对，想当歌星那时候还是、
想当歌，不，他已经是
小有名气的，
小有名气，
当地小有名气，
他因为唱民歌的，就来这个纽约，在这个民歌界，
对，
怎么样这个显示自己的才能和 这个民歌界融到一块儿，然后又到后来慢慢又开始接触电声吉他电声音乐，
对，
就开始有一点突破，和这个民歌界有点好像 要掰了
、哎、对 对
这个民歌再有一年就是在那个 Newport 啊、Newport 那个 Connecticut 看这哪里
那、啊、是、
哎、
是、
哎嗯、这那儿有个民歌演唱会、嗯、他在那儿演唱的时候就用这个电声电吉他
不是 Woodstock、是 Newport 是吧
Newport、
哎呀我知道那地方、那个、
对就在海边上那个
啊啊、哎、OK yeah,
在那个民歌节上他就把这个他的喜欢的这个东西电声音乐就在那儿演唱了，结果那个听众就造了反了，这个
对、啊、
要把他轰下台，
要听你给我唱习惯的东西，哎、
对
我们熟悉的东西。
对，但是呢，他就这样突破，就写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个剧本呢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就是、
嗯、
Bob Dylan 要唱电声音乐了，
嗯，
要跟民歌掰。
嗯，
哎，就这么一段这个小说呢写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编剧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
嗯，
我们一会儿可能再讲啊，
嗯，
编剧就编这一段时间，
嗯，
哎，然后那个 Bob 这个 Timothy 呢，
沙拉梅
呢，
嗯，
五年前就拍片子的五年前就开始准备这个角色。读这个自传啊，了解当年的这个资料、啊、
做案头研究，做案头工作，
哎、
对
呀、哎嗯，然后呢，弹吉他，
嗯，
唱歌，
嗯，
五年半的时间，准备了五年半的时间，
嗯，
所以说这个片子里边那个歌全部是他唱的，
他自己唱的，
哎、
而且我。现在有 AI 了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电脑设施，
啊、
但是呢。我是看他，我自己也弹点吉他，看他弹吉他弹的是一流，哎，知道吧？这至少在镜头上他就这，我要拍这首曲子，他要像你说筹备这么长时间，他本身就又是一个很有才的人。这个好莱坞啊，我也再插一句，真是人才济济啊！你说这个，
所以说他在这个拿到这个最佳男主角奖以后，他就想说，我。花了五年半的时间，我在追求一个，我的梦，我的这个
梦想，
我想做这个像这个马龙·布兰多一样，像德尼罗一样，
嗯，
像他们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演员，我还会继续奋斗，我一定要做到他们那个，甚至超过他们。哇，这个
哇，
这个。这个理想，这个梦想，
梦想之高，人必须要有高标，
呀
是吧？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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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想行百里者半九十嘛，对不
对？
对你要是我想行三十里，对不起，您到二十里就肯定不行了。
很了不得。
好，
好像
再见广告。
三十岁好像
他年纪不大，我不到30岁，我想，嗯，因为他你看他还就几年前，你至少你感觉上他还是个演童星的演员的。好，那这样我们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的家。我们还在谈跟安井富安老师在谈奥斯卡，那么刚才休息时候呢我查了一下沙拉妹 Timothy 沙拉妹他是1995年生人，12月27号，所以到今年年底他才满30岁，
九零后，
对呀、啊，95后啊，小哥哥啊，1995年的12月27号，不得了啊！
这个演员很用功，
哎呦，那就能看出来
啊，了不得
啊！
你看那个《Dune Two》就《沙丘二》
，
哦，那个演员的那个情感的程度，就像很大
层次啊，层次还有、
哎、
对不对？
很大的一个色谱一样。
对，
能看出来，
嗯，
他在里边的这个，把这个艺术表演艺术的这个
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这个该这个发自内心的呼喊的时候，
嗯，
就好像 top of his lung，
嗯，
对吧？就从肺里面发出来的，
嗯、
然后轻盈的时候，比如说刚吃了那个一种叫什么能够看到将来的那种药，
嗯、
就是那个沙虫里面的那个、那个蓝色的液体，
嗯，
就处于昏迷状态，然后又那个他那个女朋友呢来给他滴了一点眼泪，他就醒来的那个状态，哇、
嗯
哦， 这个演员太用功了，实在值得夸奖，将来很有可能就是2030年以后的马龙布莱杜或者德尼罗、
当然不是一个类型，但是呢、他的敬业跟他的这个其实这么说吧，表演这个东西啊，大家说什么最佳演员，他不是表演的，有经常是不是说表演你训练的多么努力啊，有人家就是天生就是祖师爷赏这碗饭，像他这种人就不祖师爷都不给他，就是上帝赏他的饭。
对，
当然了，再加上这些人努力，而且拼命的努力，那你还怎么，那挡不住他，
对
不对？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说到奥斯卡，这个最佳了，那么SAG 里边最佳评了德米莫尔，德米莫尔在女主演里边
，SAG 就是演员工会，
SAG 就是演员工会，他们一般选出来的人呢。往往会在奥斯卡那边拿同样的奖，
啊，
所以说这个德米莫尔非常有可能拿
得了今年奥斯卡，
一年、就是一生来第一个
奥斯卡，对
啊，因为他前一段时间那个金像奖拿了一个一生
终身奖，对
这个也、然后呢，这个主演里边一共五个女演员，一个是 Cynthia Erivo。是演那个坏女巫的，就 Wicked 的那个西方女巫，她是主演最佳主演里边一个，然后那个
她唱的还蛮好的，是不是？
她
唱的非常好，
我觉得比那个原来 music 那个 ED 什么那个演员还
强，对啊，对啊，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卡拉·索菲亚·加松就演那个艾米莉亚
变性那个，
Palace 里面那个变性那个毒枭变成一个女的，她是一个选最佳女演员的这个候选人。
那前一阵子说她有些什么政治上的什么争议啊，怎么回事？
对，她对这个穆斯林呢、还有西班牙
跟移民啊等等，
接受移民。还有对这个黑人，就像那个Floyd 事件那个黑人和警察，他不是像一边是的，好像各打50大板，一下惹翻了，他可能是当时是有点，就是言论上是有点幼，但是呢，在片子里边演的哦。
对呀、那可圈可点啊，就是
很厉害。他因为他自演自己哦，那个导演也很厉害，好把那个每一个那个心动的那种情感，通过哪怕是眼睛动眨一下，或者是嘴动一下，都给捕捉进去。你说你一个演员你好，没有好导演
绝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导演是还是大拿，就整个团队他全负责，那个演员出彩不出彩，他那儿把着关。那演员的演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的，他就是尽可能把自己人物的状态演出来。那你那个抓住了没抓住是导演的事儿，是吧？然后下一个就是 Mickey Madison， 就演那个 Anora 里边那个脱衣舞女的
女孩子，对，
她在那个 British Film Academy 里边，她在那儿得了最佳女主角，好像是这样，
就等于是英国的奥斯卡，对，
英国的 Film Academy， 就是。英国据说有英国从业人员，从业电影从业人员，在 Film Academy 美国 Film Academy 呢，占不少，占40%都有可能，
对，
所以说他也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呢，根据这个 SAG 选出来最佳女演员会转移到这个 Oscar 最佳女演员，所以说 Demi Moore 非常有可能，
Demi Moore 更可能，对。
剩下一个是Fernanda Torres， 就是 I'm still here， 我仍然在此，就是那个她丈夫呢在70年代巴西军政府的那个执政的时候抓去了，六年没有消息，就她这个这六年之中他也被抓进去过，然后他带的孩子呢就去
很艰辛，
艰辛
还有他讨公道是吧？
对，讨公道，然后他就找他还先生的下落，哪儿都找不到。
嗯，
过了六年才得到这个
消息，
已经给枪杀了。就这样一个电影，
嗯，
也是最佳十部最佳电影里面的一部。
嗯，
这个电影
提名最佳电影的
呀。这个电影是在威尼斯先上演的，后来就到这个电影节、那个电影节，不是 Telluride 也有。然后Toronto Film Festival 很受欢迎，因为那个导演呢是根据他这个活动家，就是被枪杀不、就被暗杀的或者是处死的这个丈夫，就是当年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巴西的一个国会议员，就根据这个国会议员的太太，就是电影里边这个女主角，她去找她先生的这个。夏洛呢，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根据这本书编了这么一个电影，然后这个导演拍，这个导演70多岁了，以前拍了很多好的片子，有一个片子叫 Central Station 中央车站，
中央车站，
就是有一个老太太，不是老太太，好像一个人教师给帮人写信，那么样一个故事，当年。好像
这有20年前的电影了，
对，最少，在这个电影节那个年得到很多的好评，这个导演的功力非常厉害，
这么说吧，电影啊，大家都说哈、是年轻人去看，所以呢，你年长一过了40岁，过了50岁，你就讲不通我们的故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哈、人间的故事啊，这个姜啊，好像还真是。好，经常情况下，不是说老永远是啊，还真是经常是老的了。他就是他对人的这个人性和人世之间这种冷暖，这个冷酷等等，他的理解之透彻，一定要有这个透彻。你要20岁、30岁，我昨天跟一个女孩子，我上个上两个礼拜以前，好像上个礼拜，我跟孟瑶。在我请孟瑶到我的这个直播间里聊聊电影。孟瑶by the way，顺便说一句，她是非常有灵性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昨天我们一起吃饭，碰到一个女孩子，就想做电影，很小，20多岁。我说你失恋过吗？哎呦，我没失恋过。你失业过吗？她人家一般在洛杉矶都是富二代啊，没有失业过。我说你什么都没有受过，小姐姐，你要想做电影，你也光有这个激情。这孩子倒也蛮聪明，因为他显然他很会跟人交往啊。你先去做生意，哪怕你开个矿山，然后你再资助我们这些穷电影人，这也是曲线救国。等到你积累足够的人生经验的时候，我个人今天在这儿大言不惭的认为，就像当年高更开始画画的时候，年纪啊，这些人他们有些人画画是非常这个开始时间是非常之晚的，但是人家就成了大师。电影呢，其实呢也是一件。未见得必须要在啊20岁就能做什么什么什么事，你得一点点积累。而我今天本来应该请安老师多说，但我自己就大放厥词。陆游有一句这个名诗，给他儿子写的信，最后两句话叫“如果欲学诗”，这以前我跟听众也讲过，你这样想学诗的话，这个儿子想学诗，这陆游在84岁，可能去世前一两年跟儿子写诗说。写信说，如果欲学诗，如果你真要学诗的话，他说，功夫在诗外。就是电影之外的那些东西，对不起，您是学不来的，您得亲身的去，就是受那个疼，受那个苦，才能够得到点滴，然后积累下来之后，当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在一个演员的眼睛里看到你要的东西的时候，这就是我要的。
这个说到这个导演呢。这回最佳导演我看有几个哈，最佳导演有5个，就是 Anora 这个导演是应该50岁，他一直是拍独立制片的，他拍那种边缘人物，
安诺拉就是一个妓女或者一个舞女，她这个站街女吧，然后跟一个富二代啊，但是一个不争气的富二代，这两个人的俄罗斯的好像是吧，富二代啊，这么一个故事，
叫什么石油大亨的那个，
对对对，儿子，大家有这样，我这边呢，我是替所有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来做个软广告，因为1300是不许做直接宣传，但是这些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 大家如果但凡能够到电影院去看，是最好到电影院去看。嗯，
对，这个Anora 的这个导演呢，五十多岁。
嗯，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出野派导演叫 Brady Corbett，
嗯，
差不多应该是五十岁左右，也或者不到。
建筑师的这个电影是吧？
哎，就建筑师的那个匈牙利二战时候一个犹太建筑师，到美国来讨生活的那么一个片故事。
就二战之后，那个主演也得过一次这个奥斯卡。
哎，那个钢琴家
Brody，Adrian Brody，Adrian
Brody， 这回呢，
出野派是他主演，
这哎，出野派他当主演，但他在金像奖、金球奖里得了奖，然后在英国的 Film Academy 也得了奖，但是呢，这个 SAG 把这个最佳男主角呢给了Timothy Salome， 哇，这里边就
热闹了，
就不知道了，
就扑朔迷离了，就
对，
嗯，
原来是说这个。男主角里边这个 Adrian Brody 和那个 Ralph Fiennes 就演那个
那也是
Conclave，
对，
中国人翻译就是中文翻译叫秘密会议，就选教皇的那么会议，因为他是要关起门来要选嘛，别人都不许参与不许听的，他和这个 Adrian Brody 有一争，但是呢现在把这个这 Shalemay Timothy Salome 放进去就成了三个人去争那一个了，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说到导演的，这是第二个导演，第三个导演叫 James Mangold。James Mangold 以前拍过什么《洛根》呐，什么金刚狼啊，还有那个Johnny Cash 那个《Walk on the Line》。那是他的，所以他拍这个音乐家的或者是歌手的片子是有过经验的，而且他拍这个独立片也好还是拍这个商业片都是大拿，但是他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呢，他动了心，他去做，而且做的还挺不错，所以说他也是这个岁数。我们刚才说那个年龄嘛，这个法国那个导演叫 Jacques Audiard， 七十二岁，
哇！
就是炉火纯青，
炉火纯青，
哇！你去看他那个Emily Paris
啊，就这个变性人的故事，
挑不出来一点毛病，
嗯，
而且每一场每一个片段都拍的特别的美，你想象不到的美，这个他以前都是拍这种又有商业。这个元素在里边又有人文元素，这结合的非常好的。他以前有一个叫预言家，还有钢和锈和骨，还有一个叫 Sisters Brothers 那个西部片，西部犯罪片叫，还有一拍了个 Deepa， 那是讲那个印度是塔米尔 Tiger 那个成员，跑到法国去移民，然后路上认识了一个女的，他也以前也不认识，就是随便把这个女的也带来了，那个女的他们俩都不认识，一个小孩也带来了，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那到了法国呢就有人欺负他们啊，就移民嘛，然后最后他就是报复，复仇，他因为有因为你想这个情节就很有意思，所以说这个导演呢，他都是有商业元素在里边，有人物的这个反转在里边，会吸引他，所以说这个毒枭去变性变成一个温柔的女
人，对，
这里边有多大的毅力啊，有多大的这个人物的动力在里边，他看中的就是这个，他看中的就是人物的这种
人的其实是潜力，其实是一种潜力，反差的潜，就是他能够
对
本身就是有的东西，但是没有把它发掘出来，一旦发掘出来能够迸发出多大的能量。所以呢我是这个也是我这个因为这么说啊，因为安景富老师，我呢就还真是自己 看了这些，基本上都，你说电影我都看了。好，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大清为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
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法国导演叫 Jacques Audiard， 他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会考虑到这个反转比差对比非常强烈，
嗯，
能够吸引观众进去，
嗯，
要人物的有这个人物有动力，能带着这个整个叙事往前走，
嗯，
他是喜欢这样的一个人。
你说这人72岁了是吧？
72岁
，嗯，
对，他年轻的时候，给人写剧本，
嗯，
写了10年剧本
啊，难怪，难怪，
1999年才拍自己第一部
，
所以说呢，他给别人写的时候。那也就知道这个，嗯，怎么写，怎么刻画人物，
嗯，
怎么去安排这个叙事，张力呀、啊、悬念呐、啊，这个转换呐、啊、吃惊啊，
嗯，
高潮啊，他这一套是倍儿熟，
嗯，
所以你看这个 Emilia Paris，
嗯，
能看出来这个
每一个
转折，
嗯，
然后转折以后再上一层楼，到最后高潮，他在这个片子里边，你看他那个拍的那个，就是唱歌的那些片段
啊，
你想象不到70多岁的人能拍出那么，
嗯，
能够
洒脱
是吧？就是能够让人物把那个心灵的声音魂儿都掏出来的那种表演，配上他的那个音乐。哇，这个我就认为它是电影的咏叹调
啊！
你们歌剧有咏叹调是吧？
Yeah.
啊，你情节发展到那儿了，一停，
嗯，
唱、
嗯，
哎，这个唱里边又有你又有情，又有这个主要是情感嘛，就内心的情感。这个跟实际上所有的歌剧都这样的。
嗯，
你把京剧拿出来一段，你去听一听看一看也是这样。有一年我去在北京听那个苏三起解，
嗯，
那玉堂春就往那个垫子上一跪，在那个审官前面，
嗯，
唱20分钟，
嗯。
这跟那个道理一样，所以说他在这儿呢，
嗯，
就把那个人物的心声呢，就让演员唱出来。
嗯，
他还有一招，这他都在做这个市场的。
嗯，
他以前也没拍过这音乐，
嗯，
他把那个灯就黑了。
嗯，
我们知道那个电影嘛，你真实你就要
打满了，
该打就
看看清清楚楚的。
他干脆把那旁边的灯就黑了。
但我相信，可能舞台剧的时候他会有这么一场，我觉得是。
就他跟那个聚光灯那个效果是一样的，
对啊，嗯，
就集中在这个人物情感交流上面，灵魂的交流上面。嗯，有一场戏，我不知道该不该剧透啊
我再说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这是我们讲的是 Amelia Pader， 这是一个最管它叫毒枭变美女吧，就这么个故事啊。这个就毒枭变美女这个电影是72岁导演导的。那景福老师现在胆大包天的要剧透一下。
哎，这个毒枭什么手续什么医生都安排好了，然后那个就是会得最佳女演员、最佳女配角的奥斯卡的，这已经铁定了，跑不掉。
啊，
叫那个 Zoe Saldana
她
呢把两个孩子的护照，
她演个律师是吧？
对嘞，她把那两个孩子的护照办好了，就交给这个毒枭。
毒枭
叫Manitas。
嗯嗯，
这个毒枭一看这个孩子的这个照片，
嗯，
到了这儿了。他要去做手术，
嗯，就变性，嗯，
变性了，这辈子跟孩子见不着了，
你
就看他那个唱，他说我希望，我渴望，我怎么样怎么样，哦，我
你们将来能有一个，
他这个歌词我们一会儿找出来，我们再去，
嗯，
就他把这个心里的那感觉全部唱出来，
嗯，
那个写词儿的人也写特别有诗意，这是个法国的。作曲家，那法国这个歌唱家，
就
是这歌唱家，他不光是唱，什么都唱，他的唱，他和他那个先生的词和唱，你就看那个那个镜头怎么用，就是慢慢的推上去，就随着这个他这个心情就 就把这个用电影把这个咏叹调表现出来。你说你歌剧你在舞台上你都得使劲的吼是吧？
对，
哎，你 musical 不吼的也不多，
也不多。
哎，他就他是电影化的咏叹调，
啊，对啊，他，啊，跟录音设备啊，哦，等等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对 对,
对，嗯，
哎，然后你就然后你这个镜头一打过来是那个女律师，就那个 Zio，嗯，Zoe Sonata 演的，她，
yeah.
也流泪了，特别的感动，哦，所以就这场戏一下把两个人
连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了，
嗯，
他以后他就一直都帮他，嗯，帮他帮他帮到最后，
不得了，
这个了不得，
这个编剧出身的导演啊，他有两个大强项，第一，他有经常你看一个电影啊。你一看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是编剧自己就导演自己写的都能看出来，导别人的戏跟编剧自己导的东西，特别这种人情文艺电影啊能看出来。第二呢，就是不是跟那个一样的重要，就是说作为编剧啊，这个好莱坞这经常跟编剧聊天，他们最大的这个沮丧的事情就是自己写出的好好的 baby， 好好的这个剧本啊，如何如何精彩，然后让这个片场都觉得这个拍案叫绝，交到导演上，人家的导演就像杀猪一样，就把你这个 baby 就给杀了。哎呀，这个编剧啊，像这个导，这位这72岁这个导演，他这十几年，我相信他一开他出道可能十年以后是吧？之前还有十年，还有20年呢，他就老看他的 baby 被人杀，就这次我一定不能，我要自己把孩子养大。
所以说，他应该是1995年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拍片，到现在你看这有30多年了吧？
嗯哼，
快40年了。
嗯，
不到40年，30多年。
95年，对。
哎，他你从他这个路这个走过来的路上，你看他的这种艺术的这个成熟，一步比一步，出彩，这个是最出彩的。
哇！
哎，
而且这个好像拍的这个预算也不是很高，
不是，
对不对？
好像20个 million 吧，
嗯，两千万，哎，
2000万，哎，
嗯，
他是在 Netflix 上发行的，他没有
对没有票房的记录，
他进剧院也是为了。
奥斯卡
就演个一个星期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就象征性等于是，
哎，对，但是这个片子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片子，有突破，有创新，而且是非常动人的，一共有16首歌曲在里边，他这个写剧本的时候呢，这是导演自己改编的剧本，写剧本的时候，
啊啊，
他就跟那个作词的作曲的就讲说，你看我这样，他写了个20多页的一个
要求
梗概，
哦，梗概，
他就这个地方我需要怎么样，他就跟这些作曲的和作词的在一块儿创作，所以说他就有一种完全能够进到故事里边，进到人物里边的这种特色。
这电影因为我看了，所以我也能够说一句半句，就是说，确实是当这个一起范儿要唱歌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他，甚至于感觉不到他从讲话，从所谓正常的这个对白，突然变成唱了。因为什么呢？他情之所至，他那种要抒发那种需要哈，你就觉得他唱出来的跟他说出来的一样，而且还更有情。
对，因为有音乐伴奏。
对啊。
为什么咏叹调那么吸引人呢？
对啊，
因为有音乐呀，音乐就把那个情感给放大了，
烘托出来了
呀，
对。
哎，为什么那个咏叹调几百年都没事儿，倒像照样有人唱，照样有人感动。他这个你再去看哈，你再看第二遍第三遍，到那个出彩的时候，情感动就是动心的地方，照样有这种魅力。我看两三段吧，我看哪段都掉泪。我一般是不掉泪，但是你就。就绝对是，所以说这个片子，一定要大家其他不看这个，
要看这个，大家记得《毒枭变美女》，这是我编的一个非常粗俗不堪的名字，但是呢，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个。
对，他没有那么，通俗，就是很艺术的，
是很艺术，但是他确实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没有那种。冗长的那些叙述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过多的台对白啊等等，它每一环节它都是一跳推进的，这个非常了不起，这个非常了不起。我这个现在这个键盘上显示呢，我应该进下广告。 您今天收听的是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我今天的嘉宾是安景福安老师，我们在谈奥斯卡。等一下呢，我们过了十点钟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啊，我这个比较庆幸吧，就是说广告插播会少很多，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这个节目才刚刚渐入佳境。